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8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不受到香港法庭及政府机构管辖的中共驻港国安公署星期三正式揭牌，国安公署向北京直接负责，在香港执行上个礼拜通过的严厉的港版国安法，自此大陆国安人员可以公开在香港执法。中联办主任骆惠宁、驻港国安公署署长郑雁雄和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等人参加了7月8号一朝早举行的仪式。公署总部临时设在铜锣湾的维景酒店，从那里可以俯瞰经常举行抗议示威的维多利亚公园。大批港警封锁了酒店周围的道路，并用注满水的大型水马设置路障，将酒店包围起来。身兼香港国安事务顾问的骆惠宁致辞时称，驻港国安公署会依法履行职责，不会侵害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而在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香港已经告别国安不设防的历史。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二报道，英国外相南韬文质疑称，中国在香港引入安全法之后，各个国家是否还应该相信中国会履行它的国际义务呢？英国方面指责港版国安法违反了将香港移交给北京的历史协议。南韬文说，中国是否会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呢？如果不能够相信他们对香港的承诺，那为什么还要相信他们会履行更加广泛的国际责任呢？这个星期，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就港版国安法发表评论，指责英国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南韬文驳斥这种讲法。英国方面声称，中国违反了1997年生效的中英联合声明，该条款承诺香港在主权移交之后的50年仍然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中国当局在香港推行言论审查行为做出严厉的抨击。蓬佩奥在国务院发表的声明中称，中共的这种做法是对香港人民自由权利进行攻击。就在中共通过港版国安法几个钟头之后，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出版的书籍就被从香港的公共图书馆下架。港版国安法是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后当局采取的最极端的法律，被批评为摧毁香港一国两制。蓬佩奥还表示，中共对香港的破坏行为仍然继续紧。他说，压制性的国安法物迹未干，香港当局就以奥威尔式的方法建立直属中央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从图书馆书架上清除批评中共的书籍，禁止政治口号，并要求学校实施言论审查。澳大利亚政府星期二7月7号向他的公民发出警告，称到中国旅行可能会面临任意羁押的风险。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则反驳说，这个是完全虚假信息。澳大利亚外交部星期二更新了前往中国旅行的警告，称中国当局已经以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理由拘捕一些外国人，因此澳大利亚公民前往中国旅行可能会面临风险。特朗普政府已经将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正式通知递交了国会和联合国。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梅乱德斯星期二7月7号在推特上表示，国会已经收到特朗普政府有关美国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退出世卫组织的通知。他还说，这样不会保护美国人的生命或利益，只会令到美国人生病，让美国孤单。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对此表示支持的，他在推特上写道，多谢特朗普总统迈出重要一步。他表示，美国不会将纳税人的钱花在一个支持共产中国掩盖新冠病毒而且不考虑美国人最大利益的组织身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再次举行峰会抱持开放态度，尽管平壤较早时候暗示未有准备重启弃核谈判。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做出上述的表示，他说，我知道他们北韩想见面，我们当然没问题。他表示，如果有帮助的话，他愿意去谈。 在被问到同北韩再次举行峰会是否有帮助时，特朗普回答话：或许啦，我同佢金正恩的关系好好，所以或许会有帮助。北韩近几日已经两次表示唔打算同美国进行更多谈判，并坚持话嗰次会对特朗普嘅政治前途有帮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失业率下降之下的美国，同时新冠病毒的疫情就出现了增加。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有关中国当局忧虑政权的安全，设立政治安全警察领导机构。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中国的709大抓捕五周年，在香港举行了网上纪念，各界关注港版国安法的影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今年是中国的709大抓捕维权律师事件五周年，至今仍然有受害人被困监狱里面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在星期二晚就举行了全球网络纪念活动，邀请了国际学者、律师以及社运人士和中国人权律师共同讨论新冠肺炎疫情和中国的维权运动前景等等的议题。与会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说，港版国安法在上个礼拜二的深夜正式实施之后，香港的人权律师都感到他们现在的处境和中国的维权律师越来越接近，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会出现港版709事件。多名国际学者亦呼吁关注香港的人权和法治状况。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发生在2015年7月9号。中国公安当局在多达23个省份大规模逮捕、传唤、刑事拘留、带走、失联、约谈超过100位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和他们的亲属，部分人士因此下落不明，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香港非牟利机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表示，今年七月是709大抓捕五周年，黄全章律师终于被释放和家人团聚，但是仍然有受害人困于牢狱之中。已经被释放出来的人权律师还有新生代的律师，现在正是面对中共政权不断变更的打压招数。关注组认为，虽然打压看似变得温和，但是其实只是温水煮青蛙，规模一直没有变细，只是变为更加多利用行政手段，并且迫使酷刑受害人不能够透露被酷刑的细节，以避过好似709大抓捕的时候的国际社会严厉谴责。去年12月更加是在厦门会议之后发生了新一轮对人权律师和公民社会的打压。为了纪念709大抓捕五周年，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等团体香港时间星期二，即是7月7号晚，举行全球网络纪念活动和第四届人权律师节，邀请国际学者、律师和社运人士和中国人权律师共同讨论新冠肺炎疫情和中国维权运动的前景等的议题。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发言的时候表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个星期二，即是6月30号朝头早通过港版国安法，虽然整个法案是针对香港，但是香港700多万人对于法案的内容完全不知情， 到了当日晚上10:45左右才在网络上公布中文版的内容，即是7月1号凌晨正式生效之前一个多钟头，香港人才看到法案的内容。他认为这个是北京有意的做法。
我们觉得这是有意的，这个北京用高压欺凌的手法来对我们香港，正如他们说要震慑香港人。
何俊仁说他们觉得这个是有意的，这个是北京用高压欺凌的手法来对香港，正如他们说要震慑香港人。何俊仁表示，香港的人权律师和很多从政的律师都感到他们现在的处境和中国的维权律师越来越接近，不久将来可能出现港版709事件。
各位朋友，现在在中共暴政之下，709当时的全方位的打压会不断的发生，而在香港这个港版式的709也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出现。
何俊仁说，各位朋友，现在在中共的暴政之下，709方式的全方位打压会不断地发生，而在香港这个港版式709也都可能在不久将来会出现。本身是執業律師的何俊仁表示，他本人正是面對四項控罪，都是有關去年參與反送中運動和今年維園六四燭光集會，當局指控他煽惑、組織、參與非法集結等的罪名。他覺得這個只是一個開始，將來他自己和其他社運人士可能會面對煽動顛覆中國國家政權等的罪名，很可能和中国维权律师一样，面对判刑、入狱甚至停牌，可能永久不能够执业，要加入中国律师后俱乐部。何俊仁强调，他不会放弃抗争，不过他坦言在中共的震慑之下，香港已经出现普遍的自我审查，包括从政人士、舆论界以至网上的 KOL， 即是网红，都受到很大的压力。香港的非政府组织，包括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现在都要检视怎样可以维持下去，将来可能要作出很多的调整，但是他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利用香港仲有的自由和中国大陆以至世界各地的维权律师和各界人士共同奋斗。
现在这个北京已经画下很多的红线进去啊，而且一方面给我们压力，另外一方面在内地一样。
何俊仁说，现在北京已经划下很多的红线禁区，一方面给他们压力，另一方面和中国内地一样，一些红线禁区是可以改变的。但是何俊仁可以告诉大家，他们的一些理念、一些的原则是不会改变。最简单来讲，如果北京要以言入罪，他们肯定不会接受。何俊仁表示，他担任副主席的香港支联会有两个重要的口号，就是争取平反六四和结束一党专政。他强调支联会绝对不会放弃这些诉求和目标，就算他们可能会面对国安法的控罪，仍然会继续公开叫这些口号。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发言的时候表示，他经历过709事件，有很深刻的感触。他和很多在中国大陆抗争的人权律师对于国际社会、非牟利组织即是 NGO 的关注非常感谢，包括精神上得到的鼓励，而且个人亦都得到实际的保护。
我个人在709当中在尤其是在2017年的三月份那个时候，
陈建刚话，佢个人喺709当中，尤其系喺2017年嘅三月份嗰、那个时候，因为酷刑不录嘅事情非常紧张，当时中共几乎马上就要捉佢。 就是因为铺天盖地好像海潮一样的海外媒体的关注，所以才让他免去了牢狱之灾。对于其他人，他个人的感受就是国际社会的关注报道就是对每一个个人的人生的一种保护。陈建刚表示，过去一年在北京被逼迫，包括对他的家人和两个细路仔的威胁，断了他们在北京以至中国所有的生路。他去年能够逃到美国，是要感谢对华援助协会和人道中国等组织的帮助。陈建刚表示，目前世界都在关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之后的情况。他认为香港和中国大陆以外的人在自由世界有一种习惯，就是按照法律的眼光去审视法律，因为这个是文明世界的规律，法律就是文字组成的，要按照法律的规则去审视。陈建刚认为对中国共产党统治之下的法律一啲都不适用文明世界的规则，他呼吁世人一定要跳出旧有的眼光。
这部法律从本质上来说真的上不了法律，因为在共产党统治之下没有什么法律，他们其实就是一个暴力统治。
陈建刚说这部法律即是港版国安法，从本质上来讲真是算不上法律，因为在共产党统治之下没什么法律，他们就是一个暴力统治为根基为原则，这样现在这种暴力统治的大恐怖又推进到香港。他看到这部法律的时候，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现在中共已经可以光明正大地将他们的权力推进到香港。陈建刚强调，中共的法律是对文明世界的欺骗。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曾经在记者会上表示，人权已经写进中国宪法，但是保障人权和公平公正公开的审讯，不得使用酷刑等，都只是欺骗文明世界。他认为港版国安法只是用来镇压香港人。东京大学教授亚古智子发言表示，他曾经在香港留学，1996至2000年在香港大学学习，对于今日的香港要实施港版国安法，他感到非常心痛和难过。亚古智子分析，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和香港政府继续拘捕很多社运人士，包括许志永和香港很多的年轻人。他认为北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赶快实行港版国安法，主要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扩大之下，世界面临重大的转变，中国希望以有利的方式领导未来的世界。
中国的经济中长正在放缓，失业和破产在增加。我好久没有去中国，但是我听很多朋友说好像是非常不社会非常不稳定的。
亚古智子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放缓，失业和破产正在增加。他好耐没去过中国，但是他听到很多朋友说社会好像是非常之不稳定，共产党政府希望避免人民的不满，中国有一种危机感，香港作为民主化的基准也都可能会影响中国大陆，所以北京赶快去执行国家安全法。亚古智子表示，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结束，警察公开逮捕知识分子和公民，包括何俊仁等等，很多人之后都会被拘捕，而美国也都受到全国各地的社会运动和今年11月举行的总统大选等的因素影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支持度也都在度下降，但是日本民众对政治的关注很薄弱，日本也都要关注北韩等的问题。中国虽然面对经济放缓等的问题，仍然捉住这样的国际形势，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发言亦都关注香港问题，他表示香港的律师、法律学院的教授和人权支持者，包括何俊仁等都被拘捕，他希望香港的法律界学者可以领导舆论，国际社会都应该同情和支持香港人的斗争。 孔杰荣表示，台湾的支持都非常重要，而国际社会亦都在关心台湾的命运。他认为中国的法律界由1949年解放之后一直面对很多问题。
解放后经常发生这个问题，你们已经经过那个文化大革命、反右派运动、六四。
孔杰荣说，中国解放之后经常发生这些问题，他们应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反右派运动、六四，现在新的危机。他很高兴有机会听到今日的报告，也都希望将来可以继续合作。大会颁发两个奖项，包括是首次颁发的中国法治与人权贡献奖，由孔杰荣教授得奖。孔杰荣发表得奖感言，表示好想继续执行支持人权的合作，也都非常感谢大会颁发这个奖项。而第四届中国人权律师奖的得主是许志永律师。人道中国表示，五年前的709镇压是一个分水岭，也都是中国人权律师运动的里程碑，显示中国人权律师奋斗的力量。许志永是其中一个杰出的代表，他一直致力于公民维权运动，追求自由公义和保护公民权利，深信健全法治人权的价值，坚守美好中国的希望。他参与的运动多次受到当局的打压，被拘捕和强加罪名，最近因为参加厦门聚会被追捕，在疫情中四处流亡，最后被拘捕。许志永在疫情中要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退位，获得各界关注，表扬他一直以来为人民争取利益，提倡自由正义等普世价值，用他自己的承受去唤醒人性中善良的一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年来大力强调所谓政治安全，即是政权安全的中国，又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所谓政治安全问题的警察部门领导机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共的司法喉舌检察日报7月6号说，为深入学习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决策部署，近日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政治安全专项组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政治安全专项组组长雷东新主持会议并讲话，目前外界并不清楚掌控当今中国的中共当局所谓的政治安全与国家安全究竟有什么的分野或者区别，亦都不清楚所谓的政治安全专项组是几时成立，不清楚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是几时成立，亦都不清楚检察日报所讲的近日是指近几日定是近几个月之前，是中国所谓的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问题都属于国家机密，有关事项中共当局通常对中国公众避而不宣，或者只是对中国公众进行马后炮式或无意中透露的宣布。检察日报说，近日召开的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政治安全专项组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强调要依法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外界不清楚这些本来是由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简称国保部门掌管的问题，现在已经划归该专项组掌管，定是该专项组只是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有关部门的一个新的协调领导机构。假如是后者，该专项组或其上的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同中共党魁习近平担任组长的中国国家安全领导小组是什么的上下级关系，哪一方才是上级，哪一方是下级，定是双方都是平级关系。批评者说，自习近平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国家安全、政治安全已经成为中共各级政权组织用来肆意打击、肆意打击 批评者的借口，所谓的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实际上等同介乎于中共政权及中共领导人的地位安全，与中国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无关，甚至是背道而驰。而这种所谓的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观已经践踏声言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检察日报7月6号似乎无意中透露，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政治安全专项组近日已经成立的消息时重话，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政治安全专项组召开的第一次会议指出，政治安全有关国家安危、有关人民安康、中外抗疫、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无数事实都表明，只有安全的政治环境才能够保障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同时，中国国内外很多批评者都指出，近年来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强调政治安全，强调全国各行各业、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都必须无条件听从党中央，也即习近平的号令，不得妄议，并以国家安全、政治安全的名义压制一切中共不喜欢的声音或信息。这种做法为全中国和全世界造成极大祸害，跟公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背道而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批评者说，中共当局以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的名义先是隐瞒疫情，同时进行误导性宣传，导致疫情在武汉大爆发并扩散全中国，进而祸害全世界。在疫情无法掩盖之后，中共当局再行一刀切的防疫措施，导致疫区不计其数的需要治疗的人不能够到外地寻求治疗，只能够死在疫区或者在疫区等死。同时，中共当局继续对内外进行虚假的宣传，导致中国的民国伊朗亦都抱怨中国的宣传是同全世界开令人痛苦的玩笑。在中国国内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方面的表现，尤其是中共各级政权领导人不理人民死活，即是听从上级命令的做法，都受到很多的批评。提出强烈的公开批评人包括北京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在检察日报7月6号似乎无意透露，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政治安全专项组近日已经成立的当日，许章润被警察从屋企中拘捕带走。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就业市场连续第二个月改善，美国在六月份增加了480万个工作职位，失业率跌到 11.1%。在美国国会通过的和新冠疫情有关的救济法案，也就是 CARES Act 的一部分，即将到期前，美国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就出现了上升。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上周四利好的就业报告显示，美国经济正是从新冠疫情之中反弹。美国雇主在六月份增加了近500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降至11.1%。美国总统特朗普又说，就业率恢复得非常之强劲，美国在一些地区正是挽救险情，效果很好，大家正是在这里跟州长紧密合作，他认为效果很好。美国财政部部长鲁钦上个星期向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表示，下一轮经济援助应该侧重于陷入困境的餐馆和酒店业。美国财政部长史蒂芬·努钦说，美国预计任何额外的救济措施都将会针对那些受到疫情打击特别严重的行业，重点是工作机会，要令到所有美国人重返工作岗位。为了缓解新冠疫情造成的一些困难，国会拨款$6,600亿用于薪酬保护计划，以帮助企业生存和留住员工。薪酬保护计划在星期二到期，但参议院批准将其临时延长至8月8号。救济法案的另外一项规定，每星期$600的失业救济金将会在这个月较后时到期。鲁钦说，薪酬保护计划使到数以千万计的员工 不会失去工作。在这些充满挑战的月份当中，纾困的款项还帮助了数百万家庭和劳工，某些行业譬如建筑业正是迅速地复苏，而另外一些行业譬如零售业和旅游业就面临着更长远的影响，可能需要额外的救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说，虽然最近的经济数据显示出一些积极的迹象，但重要的就是要记住最近有超过2000万美国人失业。鲍威尔说，失业率的上升对于低薪劳工、妇女以及非裔美国人和拉美裔影响尤其严重，经济的发展道路仍然非常不确定，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压制疫情的成效。在美国很多地区新冠病例的激增，在某些情况之下，包括德克萨斯和佛罗里达在内的至少10个州6月份新增病例翻了一倍以上。美国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佛契医生说，他们现时每日有40000多个新增的病例，如果不改变的话，每日感染增加到100000例，他亦都不会感到惊讶，所以他非常之担心。佛契医生和其他高级卫生官员警告说，某些人除非改变自己的行为，否则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差。佛契又说，大家已经看到有人经常不戴口罩聚众，在人群之中穿过，回避并且不在意大家非常认真地提出的指导方针。如果这样的话，大家将会继续遇到很多的麻烦，如果再这样下去，那些将会有惨痛的后果。由于新感染病例的激增，至少有19个州暂停了重新开放的计划。以上是美国之音迪亚洛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美国国内政治的消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谴责特朗普总统处理俄罗斯人涉嫌悬赏塔利班杀死美国士兵的指控，这个反映出拜登长期以来对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批评。其实他们两个人在很多重要问题上的立场实际上并没有相距甚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乔拜登上个星期二抨击了特朗普总统，拜登认为这些是总统对情报的被动回应。据报道，俄罗斯人向杀死美国士兵的塔利班武装人员支付了赏金，特朗普声称他并没有听到有关的情报的汇报，而且报告不可信。拜登说他并不知道或者没有得到汇报的想法是渎职，如果他了解，如果他得到了简报而对此就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那个就是渎职。拜登是前总统奥巴马的副总统，他对他所讲的特朗普的混乱和危险的外交政策一直持强烈批评的态度。他一月份曾经说过，特朗普将美国置于战争的边缘，当时美国的空袭杀死了一名顶级伊朗将军，以报复伊朗支持的对伊拉克的美国人的致命的袭击。拜登说，在他看来未能够同美国的盟国或者国会进行磋商以及鲁莽地无视必然会产生的后果，就是危险的无能。但是在伊朗以非致命性导弹袭击报复美国驻伊拉克的军事基地之后，紧张局势有所缓解。和特朗普依靠单方面行动来对抗美国受到的安全威胁相比，拜登承诺要和民主盟国紧密合作，并且将谈判放在对抗之上。在结束美国对阿富汗和叙利亚的军事介入，继续和北韩进行谈判以终止他的核计划，以及对抗中国镇压香港人权的立场等方面，拜登和特朗普比较接近。但是批评者质疑拜登在领导国际应对方面的能力发挥有几有效的作用，因为民主党的左翼反对军事干预，在国内紧迫的挑战方面，拜登将会在冠状病毒大流行、失业率上升和国内种族不公正抗议之中面临着挑战。美国企业研究所安全分析师吉塞尔·唐纳利说，他已经签署并且得到了庞大而有非常广泛的议程，因此他对美国 強有力領導地位進行傳統復興，以及對危機進行關鍵性干預的可能性，都令到他有些懷疑。拜登很可能會重新加入奧巴馬政府談判達成的伊朗核協議，特朗普退出了該個協議，並且說該協議並不限制伊朗彈道導彈的發展和伊朗對武裝分子的支持。拜登將再次返回到美國和200多個國家早期簽署的巴黎氣候協定，削減汽車工業和工廠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以應對全球的變暖。但是拜登又表示，他不會返回到特朗普拒絕的奧巴馬時代簽署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自由貿易協定，除非增加對勞工和美國工作的保護。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柏登華盛頓的報導。
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有關台灣方面的消息。繼上個禮拜五台灣海軍陸戰隊在演習當中發生突擊艇意外翻船，造成三名士官重傷，其中兩個人傷重不治之後，海軍司令部星期一發布調查報告，初步排除了人為和機械因素。這個部隊的政戰主任孫尚德說，綜合判斷今次意外的主要原因應該是海象增強、湧浪過高的環境因素所造成，又說環境因素人力無法控制。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在台北的報導。
單位防範類似意外再次發生，孫尚德亦都表示，台軍下個星期登場的漢光演習聯合登陸作戰仍將按計劃如期執行。不過這一次讓和的突擊艇向岸登陸的貨目將取消，待未來海軍完成全面評估並強化安全措施後會再次執行。軍事專家表示，這一次翻艇意外突顯台灣在軍事演訓時的半護安全措施不足，是導致落水受傷官兵沒辦法獲得及時搶救上岸的關鍵原因。此外專家亦指出，從更大的戰略層面來看，台灣年度的漢光演習一再操演登陸這種與台灣防禦作戰目的不符合的科目，亦突顯其不切實際一場表演的性質。全民智庫團體壯富台灣協會發起人吳怡龍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一度面臨裁員的海軍陸戰隊目前的主要任務似乎集中在登陸，但對以防禦作戰為核心的台灣來講，他問要登陸到哪裡去，這個登陸對台澎防衛作戰講白了就是個不切實際的任務。亦曾是特戰隊成員的吳怡龍說，這一次的意外彷彿給了中國的解放軍一個警示和錯誤的示範，千萬不要操突擊艇登陸台灣，因為一個湧浪就可以使任務複雜化，人員傷亡。他還說，兩棲登陸作戰本來就是非常難亦非常危險的任務，既然所有的訓練都有傷亡的風險，台灣軍方就應該比各軍種單位更符合實際戰況的任務來從事訓練。吳怡龍說，萬一中國解放軍突破海空防線試圖登陸台灣本島，以海軍陸戰隊以及所屬步兵而言，他們最重要的任務與平時訓練的重點不應該放在登陸作戰，而是作為台海灘頭戰最前線的國土保衛軍。針對年度的漢光軍演，吳怡龍亦指出，台灣多位退役將領都曾向民意代表反映過，漢光不切實際是一場表演，就連美軍觀察團針對漢光演習在呈給台灣國防部的檢討報告亦曾給過類似的意見，而且基於漢光是一場為了要達成任務的演訓，時時在人員訓練和裝備無法完全到位。因此他說，這一次翻艇意外其實還突顯出台灣在軍演和訓練科目上整體設計和戰略思維的更大問題。台灣國防研究院國防資源與產業研究所長蘇子雲亦同意，未來的戰爭形態絕對不再需要近身搏鬥，因此相較於中國的海軍陸戰隊所要採取的奪島登陸攻勢， 台湾特战队所扮演的角色应该主要放在防御守势，因此机动能力的训练才是重点。苏子云说，各国对陆战队的训练模式和强度都有差异，以单次翻艇意外来苛责台湾对海军陆战队的训练和战力不如敌军中国毫无意义。相反的，他说台湾海军陆战队的训练和装备类似于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英国的皇家陆战队，而强如美军陆战队都在这里训练时出现过伤亡，更何况台湾。他说突击艇重约140公斤，却可以再重 1.2 吨，因其船体轻，再重大的优点成为各国军队常用的登陆船体。但因橡胶艇的设计本来就不耐浪，容易翻覆，不适合在风浪大的时候操作，因此为避免在平时操演时产生不必要的伤亡，苏子云建议台湾国防部应取法英美的经验，在演训安全的前提下强化伴护安全机制，亦都就是操演时应设有随行快艇搭载潜水员，一旦橡皮艇翻覆可以马上出动潜水员前往抢救，这个应该是未来台军在操演时避免无谓伤亡最关键的做法。尤其针对这一次翻艇意外所导致三名落水士官的严重伤亡，苏子云说比较科学的解释应该是坐在橡胶艇同一侧的他们在落水后就已因某种原因，例如被胶艇中间坚硬的载台被敲晕过去，一旦人员昏厥呈现无意识状态且口鼻入水，无论他们过去受过几严格的训练，救生装备几完备，或当时水域的深浅度如何，都没办法自救挣脱避免溺毙。根据台湾海军初步的调查报告，上个星期五即7月3日，陆战队99旅共出动8艘突击艇，每艇搭载7名人员，在台南湾高雄左营的桃子园海滩实施向岸突击登陆训练科目，其中距离岸边约160公尺、深度疑似只有 1.5 公尺的两艘胶艇因海象骤变，包括风速由10节突然变大到13节，且瞬间涌浪过大，遭后方激浪推挤等因素，因而导致胶艇左右翻覆。当时一共有14人落水，其中11人自行游泳上岸，其中1人轻伤。事发半小时后，岸上人员发现漂浮在离岸约20公尺的陈志荣上士及阿马勒中士，随即救上岸送医急救。至于最后一位救起的蔡博宇上兵，是在事发约 1.5 小时后才经反潜直升机发现踪迹，并引导救护艇前往救起。受重伤3人都坐在橡胶艇的左侧，翻覆后的受伤原因亦都是吸入性枪伤，亦即因肺部进水导致肺泡无法提供充足的氧气供应到各器官，使脑部缺氧造成昏迷，送院后都施以叶黑膜急救，但蔡博宇、陈志荣已经在星期日7月5日分别不治身亡。至于一度与死神拔河的阿马勒中士，目前已经可以自主呼吸。海军表示，参与操演的人员都已经完成游泳训练、武装筹度训练、操舟和覆舟训练以及全员全装舟波训练等合格签证，而且已经是第5次在原地原班人员操演相同的训练。至于操演前所有的海象都符合标准，而且突击艇及操舟机都经由2栖经手大队完成检验鉴定，状况均正常，因此海军已排除人为和机械的小因因素。军方初步排除殉职官兵被突击艇撞击或被突击艇覆盖而无法挣脱的可能性。陆指部副指挥官马群超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表示，殉职官兵可能是落水后遭枪伤。至于是否被枪昏了，他表示确切小因仍待检查作进一步厘清。另外在救生装备上，马群超指出，事后调查小组查证获救官兵，确认官兵都已经在登艇前将救生衣吹气1/2，亦确保救生衣以及气瓶都正常运作，而且 蛋背心的两个坑蛋板都有一定浮力，如果人员意识清楚且正常操作，海象再恶劣亦不致影响逃生。至于海军校准部战技训练中心圣杨少校疑似因意外自责而选择自杀一事，海军表示将全力配合调查单位侦查，并由检调单位在调查完成后一并说明其确切的死亡原因。虽然天后海象因素导致这一次的翻艇意外更进一步造成海军陆战队队员的伤亡，但亦突显出台湾周边海域的海象在风、波、潮、流等变化上的难以预测，这个亦相当程度形成台湾在防务安全上的天然屏障。若中国解放军若不识水性，要渡海攻台仍然有相当的难度。军事专家苏子云表示，台湾和中国军力失衡本来就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事，因此四周环海本来就是台湾可以利用很重要的优势，这个亦都是为什么不对称战争中战场管理之所以重要之处。他说除了海象险峻，台湾周边海岸设置有非常多的消波块，这个对登陆部队而言亦都是另一重很难克服的环境，因此作为海洋国家的台湾仍然有不少天然屏障可以利用来抵御中国解放军的攻击。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7月6号以大胆直言鼓吹中国应该加入文明国家行列实行宪政而著称的中国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被中国警方从屋企带走。在这一名国际知名的法律学者被拘捕之际，中国共产党当局对有关消息实行了严密的封锁。许章润教授支持者通过海外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2020年7月6号上午大约8点二十几个警察包围了许章润位于北京六环外的住所，十几个警察进入许章润住所搜查，拎走电脑等财物，带走了许章润。许章润自从在2018年7月发表了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之后，曾经被警方软禁在屋企多日。2019年3月清华大学强制停止他向学生讲课，并且被中国当局限制出境。有关消息目前仲未有得到中国官方的证实，而同时中共当局显然是对带走许章润教授的消息的相当重视，并且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去封锁封杀有关消息和评论。7月6号中国北京时间晚上10点，互联网用户在中国主要的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搜索许章润这三个字，就会被告知抱歉未找到有关结果。而同时新浪微博搜索所推荐的显然是符合中共当局宣传需要的明星八卦消息或者政治话题。其中七条的消息就是同卓喊话郑云龙鸡蛋价格半年降近三成，郑云龙方回应同卓喊话何神、黄子韬关注徐艺洋、何神二开播以及港独分子周庭认罪。在许章润教授被带走的消息传出之际，关心目前中国状况和消息，关心许章润教授安危的读者，在言论控制相对宽松一些的其他中国社交媒体网站上可以看到零星的有关许章润的消息，但是那些消息和信息都是用用户重新发表的有关许章润的旧闻。例如书评许章润著政体与文明立国立宪立教立人，本书内容围绕现代中国语境下建构理想政治秩序，讲求国民福祉与公民自由平等这个大是大非的议题。作者在书中谈到的政治秩序不是那种围绕着英明领袖以及他的政党的献计献策，更非奴隶式的听话出话，而是要要求有公民参与的开放政治，并且认为一个不能提供普世之师的文明不配伟大这两个字。文明这两个字某些人不配。还有中国网民目前以书评的名义介绍许章润其人其言，并且以此表达他们对他们眼中的这一名正直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敬佩。还有一个评论就是坐等天明，本书是一部散文和短论集，收集著名法学者许章润先生近年所作随笔百几篇， 基本意象是在时间之维和乡土缅怀当中展开思旅，将对于故土、校园的追想、有关人生和人心的感慰、面对世道人心的体味与品评，尽付于落日苍烟般的美味追述。另外还有学术为天下之公器，法义以明理为己任，人生不息，学无止境，在于一个讲理的过程，不讲理亦无理可讲，或者有理无处讲，人间便是地狱。之前许章润教授公开发表文章，呼吁中国放弃一党独裁，加入世界文明潮流，实行宪政。他所任教的北京清华大学为此对他实行了停职、停课和处罚。在今年3月，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随着中共当局的新闻封锁和误导性宣传而在中国大扩散并且危害全世界之际，许章润在发表题目叫做《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指出导致今次疫情大灾难的关键性问题就是中国的垄断一切、定于一尊的组织性失序，以及只是对上负责的制度性无能。许章润教授在文章当中特别指出，中国当今统治者在疫症猖獗当口，所谓亲自云云，心口不一，无耻之入。在当局强调舆论一律、严厉打击异议的当今中国，秉持学者的良心和学识大胆直言，会有些什么后果？许章润显然心里明白，他就此一直写话：此番作文，预感必有新佛降生，亦或警卫笔者此生之最后一文，亦未可知，但大疫当前，前有寇虞，则言责在身，不可推诿，无所逃遁。美国纽约时报7月6日星期一引述许章润的朋友耿肖南的话报道，话邻居描述港来了大约10部警车、20多名警察封锁并且进入他屋企将他带走。从事出版以及影视的商人耿肖南接受电话采访时话，这个讲法和另外2名匿名接受采访的朋友描述一致。许章润话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会被带走，他屋企门前一直挂住一个装有衣服和牙刷的包，就是为了这一日作准备的。耿肖南话，但是真的发生了，都仍是令人感到震惊。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面临欧美很多国家的大学强烈质疑和纷纷予以断绝或终止合作的情况之下，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当局对外宣传机构的孔子学院近日以低调的方式去更名，改名叫做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目前还不清楚中共当局采取的这种改名是否能够减轻外界对中共操控教育的质疑和担心。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批评者长久以来一直指出，中共当局将他们控制的对外宣传和教育机构取名叫做孔子学院，本身就是一件十分滑稽的事情。因为中共当局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名人孔子以及他的思想并没有任何尊重。在1949年武装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之后，中共当局甚至还专门发动了一场批判孔子的政治运动。近年来，随着中共当局以普及中国文化、增进世界各国公众对中国、对中国语言的了解为名，在很多国家兴办孔子学院。中共当局控制教育、干扰和破坏学术自由的问题亦受到越来越多国家政府和大学的注意，欧美很多国家的大学纷纷宣布和孔子学院终止合作。很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共当局在他们的大学里面办孔子学院的主要批评和担忧，就是孔子学院由中国官方操控，他们的课程安排、教材选择、教学方式、教学内容、师资选拔都是要由中国方面决定，学生和教师不得在教学过程当中提出中共不喜欢的话题，例如少数西藏、新疆、人权、台湾、当今中国政治之类的话题。而此外，中国当局还坚持将名义上是以普及中国文化知识为己任的孔子学院设在外国大学内部，并且使到它构成外国大学的一部分。这种做法亦引起了很多国家以及他们的大学担心他们的运作受到中国以及中共当局的影响以致操控。孔子学院成为中共当局情报搜集运作的一部分。比利时一间主要的大学 VUB 之前就是以担忧间谍问题为理由关闭他们的孔子学院的。 而此外，批评者话，以普及德国语言文化为己任嘅德国歌德学院喺世界各国都系独立机构，并冇好似孔子学院一样要求渗透喺外国大学或者学术机构里面。在这种大环境之下，中国的教育部在星期日7月5号发布公告说，为适应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需求，教育部设立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简称语言合作中心。而同时，中国教育部发布内部通知说，经教育部中国共产党党组研究决定，将孔子学院总部更名为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不再对外使用国家汉办的名称。观察家认为，中共当局的这种名称修改显然是意图淡化或者掩盖中国教育以及孔子学院为中共当局操控的这个事实。这种做法是否可以取得成效呢？是否能够减轻以至消除其他国家的公众对中共将教育视作为维持他们统治的工具的担心呢？还有待观察。自从中共领袖习近平上台以来，强调由他为首的中共全面掌控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包括掌控教育已经成为中国的国策。习近平甚至重新祭出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口号，东南西北中，党政军文学，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口号当中的学就是指学生、学校和教育。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6月27号星期六，在美国的华人民主团体举办了多种的活动，为被中国政府关押超过了18年的黄炳章博士以及其他至少几百名政治反吶喊。他们同时呼吁在中国铲除独裁和极权，实现民主和自由。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宇宙在洛杉矶的报道。
18年前的6月27号，作为中共建国后首位在北美获得博士学位的公费留学生，黄炳章博士由于致力于在海外组建中国的民主党派，潜心推动和发展中国的民主事业，在越南被中国政府绑架之后，被以为台湾从事间谍活动和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等罪名获判无期徒刑，一直被囚至今。在星期六上午，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组织为黄炳章博士祷告的线上活动，黄炳章博士的仔、哥哥和姐姐等亲属，以及美加和欧洲等地的很多知名民运人士参加了活动，并且分享了关于黄博士的点点滴滴。民主中国阵线主席盛雪说，黄炳章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见解深邃，同时具有不同凡响的号召力，以及制定计划和执行计划的卓越能力。他可能正是因为这些超凡的魅力和能力，他成为了中共的眼中钉。与会者指出，1982年在加拿大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黄炳章，曾经受到中共非同一般的重视，是中共的座上宾。不过他为了追求普世理想而放弃了个人唾手可得的环境，他为了实现中国人民的正义而失去了自己的自由。为黄炳章博士祷告的线上活动谴责中国的良心反现象，呼吁结束落后的专制独裁政体，还自由于每位公民。在人道中国等机构的追踪和纪律之下，一份由300多人组成的中国良心反的名字和关押地点在活动上面被逐一宣读，历时20分钟。很多活动参与者禁不住潜言泪下。与会者指出，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些目前的在困者、在囚者不过是有幸被记录了下来，那些并没有被记录、从来并没有被公开关注过的其他名字，只能是目前没有办法解答的谜。而在同一日的下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洛杉矶总领馆之前，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举办行为艺术活动，用与黄炳章博士同筹，为黄炳章背负十字架的肢体和实物表演，传达对黄博士遭遇的感同身受，抗议中共对他的非法囚禁，并且为所有的政治犯吶喊。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主席陈慧明说，中共原本希望黄炳章这样的精英在西方学得一技之长之后返回到党国为之效力， 但是并没有想到王博士不单止学到了西方的医学技术，更是掌握了西方的自由和民主价值观。民运人士段先生说，王炳章是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领袖，亦都是一面旗帜，看到他这样的遭遇，大家都应该站起来做一些事。以上是美国之音宇宙洛杉矶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㗎。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